那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个机会，在这里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主啊，高抹孩子的口。主啊，让孩子的口成为你话语传播的管道。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通过今天的学习，主啊，对你有更多的了解。天父，我们谢谢你看顾保守以下的时光，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哈。我们上一次我在带领大家来一起分享彼得前书的时候，是在2:4-10。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彼得前书2:11-25。所以在我们彼得前书从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学习了第一章，已经学过去了。那第二章呢，我们今天是从11-25。在之前呢，我们一起学习了，就是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蒙神拣选的人和被耶稣基督的血洒过的人，这个是在彼得前书1:2里面所讲到的。那接下来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是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在彼得前书1:5。那接下来他又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是在于神。彼得在1章中向我们介绍了神的救恩和神的恩典，所以在2:1-10彼得又告诉我们，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的这么一批人。所以我们的身份呢，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王子，我们是公主。所以我们这么一群蒙神的恩典来拣选的人，我们在地上如何来和这些不信主的人，我们在这个世上短暂的这几十年中，我们如何来生活。那今天我们要查考的这段经文，彼得给了我们很详细的这个介绍，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哈，我这个标题是寄居者的生活方式。所以彼得在2:11一开始就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所以我们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在彼得前书1章开始的时候，彼得开门见山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寄居的。在1:17中，他再次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所以我们大家可能要会问哈，彼得为什么要多次在很重要的开始的时候都来用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实际上也是彼得在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弄明白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是干什么来的。否则的话，因为那前两天克利夫回中国去哈，觉得中国的这个诱惑太大了，是吧？几天可能找到投资人以后，这大笔钱就过来了，让人一看这个数目都是真的很惊讶的。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寄居在别人的家里边。所以在这里边，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的他彼得前书1:3-4告诉我们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盼望，我们是在天上。我们在地上的这几十年当中，只不过就像过眼的烟云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他拼尽了自己的一生来得到一个大房子，或者拼到了自己的一生，我的银行存款的数目到了一个什么什么多少个数字，那这些空虚的都是空虚，转眼即过去。那我们基督徒，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些都是不能朽坏的，都是在天上的这个基业。所以这一点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 都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如果这一关你没有通过的话，你碰到诱惑来的时候，你真的对你是很难的，特别是你特别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所以我们记住，我们在地上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所以基督徒，我们不要再，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再为我们是哪国的公民，我们不要再说我们家里面的住的是多大的房子，我们家里边或怎么样的，我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这些都是暂时的，是寄居的。所以在这里我是想跟大家来强调一下，我们要记住，我们蒙神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在这里是寄居的，神给我们更大的恩典是在天上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基业。所以在这里跟大家来提醒一下，所以就是说彼得他再三要强调，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是客旅。另外呢，就是彼得呢在这里边也要来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要远离罪。所以这个远离罪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说这种欲望和灵魂的这种征战，这种私欲和灵魂的这种征战。所以这种征战的话，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内耗是非常大的。所以彼得他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会发生这场征战呢？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要再效法从前无知的时候放肆私欲的生活。所以这个私欲和属灵的征战，就是说人的私欲是指人的贪婪和欲望，所指的是我们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欲念。什么是灵魂呢？人的身体有两部分来组成，一部分是我们的身体，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们所作所为没有约束，我们可以任意的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可能通过我们自己的认为很高超的骗人的技巧，或者我们怎么来算计人，我们最后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那么信主了以后，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不再是说自由的人，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人。所以我们属于上帝的人，我们就有选择的权利。那在这里边给大家打一个比方，比方说我看到一个我特别喜欢我们想要的东西，但知道这件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呢我没有非常想要，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我自己的这种私欲跟上帝的这个圣灵的带领发生了冲撞。那这个时候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真的是很难受的。所以彼得他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要来警觉，要来注意。所以我们刚才我提到说我们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因为在我们信主之前内心没有征战，但是信主之后一切都改变了，神给了我们辨别是非的能力。我们现在天天都要面对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是顺服神，什么时候是得罪神。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注意，要来跟神来祷告。所以这种挣扎有时候会很激烈，在我们内心当中会导致我们与神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以至于陷入罪恶当中。所以需要我们大家来警醒。所以如何来能逃脱这种痛苦困惑的局面，脱离罪的捆绑，彼得已经将这个秘密来告诉了我们。彼得他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一中说道，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秘诀就是禁戒肉体的私欲，禁戒就是拒绝避免远离的意思。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远离这种试探，免得来犯罪。所以我们信主的人都已经是出黑暗入光明，脱离了罪的权势。信主以后我们就有了自由的选择，如果我们要顺从肉体还是顺从神， 我们如果选择顺从神，我们就能够远离试探，拒绝试探。行神所喜悦的道路，就是圣灵提醒你。现在，比方说，圣灵提醒我们正在看电脑、正在兴奋的时候，圣灵提醒你说，你要停止下来，要到房间里去祷告。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控制我们？我们就是要到房间里去祷告。其实这里边就是神来给我们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在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真正的自由是在于不该做什么就有能力控制自己不能做什么。所以这个是要求我们真的要跟神祷告，给我们这个力量，这个能力来做这件事。所以彼得他刚才说，我们要远离这种试探，远离这种私欲跟我们灵魂的这种征战，所以让我们免得犯罪。那接下来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行为。所以彼得在2:12中他讲到说，你们在教外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在2:15中要借着你们的善行。他在这里边一再的要强调，我们要品行端正，我们要有善行。其实彼得在这里边多次强调我们要有好行为，就是基督徒我们不光说我们读经读得好，其实读经最后我们要把经来活出来，我们要行出神来教导我们。所以在这里边彼得是要来提醒我们，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是好要有好行为。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生命被改变，我们的好行为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外邦人看见信徒的好行为，就看到我们的天父把荣耀来归给神。什么是好行为？大家有没有思考过？所以好行为就是指在我们生活中遇到诽谤和争论的时候，不是跟对方去争辩，不是跟对方去以牙还牙。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听到诽谤的话，或者说我们没有做这件事，我们被冤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怒气冲天，我们跟对方去干上一场。或者说我们知道现在要吃亏，我们可能放下来之后我们找机会再来报复。所以这些对于来讲我们基督徒都不是好行为，我们要真的是有亏损神的名。所以就像彼得在彼得前书2:1所告诉我们的，所以要除去一切的毒恶、一切的诡诈、虚伪、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要脱去我们原来我们自己的老我，我们要有好的行为来见证神。所以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我也跟神祷告，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就是我觉得在我信主以来，我就是有一个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的功课。所以上次我给大家讲的时候提到我的岳父，其实我岳父这个人，他从他的价值观来讲，他是以金钱来衡量人的。所以看到我跟李雷我们两个结婚以后，这样我们在国内周日去教会，平常还有很多的服饰，所以他就对我说，对我们说，你们这两个败家子，我们从祖祖辈辈我们这些都是共产党员，怎么到你们这儿出了这么两个人？你们天天这么去教会服侍，上帝会给你们房子吗？上帝会给你们钱吗？而且你的女儿这么小，你们天天还带他们去教会，这么小的孩子都让你们给弄上污点了，都将来都要带坏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我们他是我们的，是他的父亲，是我的岳父，我没有办法跟他来进行辩解，所以我们只能是为他来祷告。所以我们另外一点我们也知道，是魔鬼撒旦可能借着他父亲的口来让我们心中不舒服不痛快哈。但是这些都还好，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我特别受不了的，就是我们在过中秋节的时候，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把我父亲他们家人叫到一起，他父亲就跟我爸爸说，老韩呐，你要好好管管你儿子了，你看我儿子从美国回来住着大别墅，每个月那么高的薪水，你看你儿子 不要老去教会，你要让他好好的去工作，去奋斗，给这个家里要带来价值的东西。但是我父亲回去跟我讲这些事，所以我听完了以后，哎，我天，肺都气炸了，多快！就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嘛，叫什么？就是打人不打脸哈，那个揭人不揭短。所以这是你，尤其是咱们在座的弟兄们，咱们都有这个体会哈。男人都是很要，尤其中国人很要这个面子的。其实这句话把你这个面子全给撕开了。所以我听完了以后，我真的是心里特别的难受，这个火都倒到这个地方了。但是感谢主哈，有主带领我没有发挥出来。所以我到家以后跪下来，我跟神来祷告，我说神啊，求你加添给我力量，我真的受不了了，你加添给我这种爱人的力量。所以感谢主，我当着他父亲的面，我没有让他看出来我为这个事情特别的气愤，特别的苦，愤怒。那后来呢，感谢神，他给我这种能力，让我对他像以前一样的好。所以就是我记得我在来这之前呢，我到医院给他父亲去拿那个化验证明，当我第一个人得到这个消息他父亲是得胃癌的时候，我一边开车我一边流泪。我是觉得我对他特别的亏欠，我没有去照顾好他，那会儿他还没有信主，所以我说他还没有认识主，所以我是真的是觉得对他父亲特别的亏欠。所以我发现我信主以后呢，在主的带领下，我的恨越来越少了，相反呢，我对别人的爱和这种怜悯的心越来越多了。那就是感谢主哈，他父亲从一个对基督教非常憎恨的人，最后在他去世前的半年的时候，在他床上的时候，我跟李雷拉着他的手为他祷告，他也跟我们一起来祷告。那后来他父亲和他母亲都接受了主。所以我们感谢神，说我们做的这些不是说我们能做，我们就是跟神来祷告，求神加添我们这个能力，我们来这样来做到的。所以通过这件事情，我在李雷他们家的地位升高了。为什么呢？因为李雷他的妈妈跟他哥哥就说，哎，韩涛能做到这点不容易，一般人做不到。我说感谢神，因为不是我能做到，是神给我这个能力让我来做到的。这是一点，就是跟大家来分享。其实我们真的家人有时候对我们的伤害真的很大，我们靠什么？我们靠自己不行，我们要是跟神来祷告。另外还有一点，我是觉得我跟他父亲平常我们去讲圣经上一节话，给我最深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家挂的一个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那个爱要忍耐啊，爱是不嫉妒不张狂不自夸，是这个。那有一天我跟李雷，我们俩因为教育孩子的事情发生一点小小的这个争吵，他爸爸在旁边就说，你看他那会儿非常，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说非常的反对我们，非常的反对基督教，但是他会用圣经上的话来指责你。他说，你看你们还吵，基督徒上面说的什么爱是恒久忍耐，你们是怎么做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们俩的这个教训是蛮深刻的。所以我们不要跟家里边，我们总是讲圣经上的话。其实我觉得在家里边最重要的是说的要少，做的要多，用行动来让他们看到这个基督徒跟其他人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是跟大家有一个分享。所以信主以后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真的是需要神来带领我们过去。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要有好行为，那在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说荣耀神，在12章12节的后半部分，就是他圣经上讲到说就要在鉴察的日子颂赞神。所以这句经文呢，我看了一些资料，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他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来判断，最后我个人觉得是我们还是叫荣耀要来归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基督徒无论我们做得多好，都是因为有神的带领，都是因为神，所以我们将一切的荣耀来归给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刚才讲到2章11节到12节是彼得前书的一个转折点。所以彼得在上面这两节经文中告诉我们，作为一名基督徒，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远离罪，要远离罪恶的试探。第二个来讲，我们要有好行为。 第三，我们要来荣耀神。那在接下来，彼得前书二章十三到十七节就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真正在生活中我们如何来去做。首先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中提到基督徒如何与掌权者相处，他在这里边提到啊，就是说你们为主的缘故，所以他在这里强调我们生活在世界当中，我们是为主而活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无论是至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赏派善罚恶的官员，我们蒙神拣选得了重生，我们有了新生命，而顺服就是新生命的特征。我们每一个新造的人，自由的人，我们不能够再随心所欲我行我素，而是要愿意顺服。我们知道神是所有事物背后的掌权者，基督徒应该顺服掌权者，因为他们是神所用的人。如果掌权者要伸张正义惩罚恶人，我们必须要顺服他，尊重他。但是掌权者如果要要求我们来违背圣经，违背神的话语，我们就要为此来祷告，来求神的心意，因为我们顺服的准则是以不违背神的话语为原则的。在接下来在十五节中啊，彼得又讲到我们这样做是神的旨意。那在前面讲到说因为我们为主的缘故，那他在接下来他说我们这种顺服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是要我们这样做，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借我们的善行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所以在十六节中又提到我们是自由的人，彼得再一次告诫我们要远离罪。我们信主之后，神给我们了分辨是非的能力，我们有了选择对错的能力。这里边的邪恶不是指一些我们认为非常严重的行为，比方说杀人啊、奸淫等，邪恶是指违背神话语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这里边我们请注意一下，就是说我们信主时间越长，我们有时候我们越懂得用圣灵的借口来遮掩自己真正的动机。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对经文非常的熟悉，我们找出经文对我们有利的地方来掩盖我们，来帮助我们达到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来小心的，不是我们信主时间越长我们越优秀我们越棒，所以我们应该是越谦卑。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榜样，就是一个坏的榜样哈。当初耶稣基督的十二个使徒之一犹大是负责管理财政的，那他就借着属灵的借口去做了满足他自己私欲的事情，那最后是自取灭亡，最后会上吊而死哈。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小心。所以接下来彼得告诉说我们要像神的仆人，爱护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请注意彼得在这里提到要尊敬众人，爱护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在这些告诫当中最主要的敬畏神是最重要的，所以主他在这里边告诉我们有一个要做这些事，但最主要的我们是敬畏神。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说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制度，神的旨意要向神的仆人远离罪，爱护弟兄，敬畏神，要尊敬君王。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二章的十八节到二十节，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十六节中提到说你们做仆人的，在十八节这里继续提到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敬畏顺服主人。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如何以管理我们与人的相处。 这个人可能就是我们在工作中的老板，或者说我们教会中的领导，所以我们怎么与他们来相处。而且在这里边他提到强调的说，不单是对于善良温和的要顺服，所以我们的老板很好说话，一说什么事都 OK 没问题，你去做，这样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啊，感谢神给我一个好老板。但是他这里边提到就是说乖僻的也要顺服，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记得我在中国我工作的时候，我公司里边的那个老板他是一个香港人，香港人特点就做事很细致的，他那也是一个弟兄，但是他对你的要求特别的严格，所以我在给他交报告的最开始的时候没打过交道，所以就是中文转英文，英文转中文，那个逗号中间那个空句不一样，交一次打回来一次，给你画上都不说话，直接就给你发回来，交一次打回来一次，啊，弄得我真很头疼。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我真的，我回家跟李雷就抱怨，我说：“哎呀，神怎么会安排这么一个人？”真的很难受。但是我现在回过头来，我看，感谢神，因为因着他对我的这种严格的要求，让我原来是一个，我是一个非常大大咧咧的人，让我在细心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就是当初很难受，但是你向神祷告，靠着神走过来，你回头一看，其实神是通过这件事情要你来学习一个功课。所以这个来讲，就是我刚才举的例子不是乖拗的老板，就很多的老板不是基督徒的，他可能真的是刚跟你说完的话他就翻脸就不认账，或者让你做一些其他违背圣经上的话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这个是我需要我们来思考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工作中，我们到遇到一位不公正的老板，使我们受到冤屈，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我们是不是在天天盼望换一位新的和善的老板，还是说算了，这份工作我不做了，我再找另外一份工作？所以我们从彼得前书的二章的十九节和二十节，彼得这边告诉出我们的答案。在十九节中，彼得告诉我们说，因为人若在神面前为良心的缘故忍受冤屈的苦楚是有福的。在二十节他继续说，但你们若因行善而受苦，能忍耐，在神看来这是有福的。所以彼得在这里反复地强调什么样的行为是受神祝福的。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什么是仆人？特别是在 NIV 圣经中将仆人翻译成奴隶 slave， 所以奴隶是没有任何的自主的权利。在中文字典里边，我也查了一下，奴隶这个词它解释成是完全听命于某种具有支配力量的影响的人，不能自主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思考，我们今天在工作中或在家庭中，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是什么？假如今天这份工作是神给你安排的，你非常的不喜欢，你接受还是不接受？我们做仆人的，我们没有权利说不，我们要听从主人的吩咐，我们要向神来祷告，求神加添给我们顺服神的能力，来接受神的祝福。接下来就是与之相反的，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因犯罪而受责打而忍耐，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弟兄们，彼得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远离罪，因为罪的代价是我们因犯罪而受到惩罚，我们会玷污神的名，同时也不会得到神的悦纳。所以在这里彼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些哈，说我们前面提到我们要远离罪，我们要有好行为，我们要敬畏神。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怎么样，我们靠我们自己真的做不到。那接下来彼得他的整个的这个 这段经文又转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在2章21节到25节这里边，他讲到说耶稣基督的榜样。他在这里边以耶稣为榜样来告诉我们耶稣是怎么样来为我们来做的。所以他讲到说耶稣2章22节，他讲到说他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在这里我们注意他用这个词，从来没有犯过罪。我们在座的哪个人说我们自己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他在这边用这个词来表明耶稣基督是圣洁的。所以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是远离罪的，口里也找不到诡诈。耶稣是诚实的人，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也不说恐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好行为来见证神。第24节，他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不活在罪中，就可以为义而活。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伟大，他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的罪，却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是甘心乐意的为我们所承担。这种爱是何等的伟大。耶稣被骂的时候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不说恐吓的话。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他自己有能力从十字架上来走下来，但是他知道他到世上来的目的，他甘心情愿地为我们担当这个赎罪祭。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顺服，他知道父亲的旨意，所以他没有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去做，他这样顺服来担当。耶稣在这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无法超越的榜样。弟兄姊妹们，无论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遇到何种的境况，我们遇到何种的挑战，让我们抬头来仰望耶稣，让我们思考我们所遭受的比起耶稣为我们所承担的，我们又算得上是什么。耶稣作为一个完全的义人，被骂的时候他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他也不说恐吓的话，只把公义交托给那位公义的审判者。耶稣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使我们得自由。所以耶稣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远离罪、品行端正、荣耀神的好榜样。所以彼得告诉我们，你们要向神来祷告，神会加添给你这种能力。所以在第25节，彼得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但现在已经回到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那里了。什么叫迷途的羔羊？羊的最大的弱点是它容易迷路，而且羊离开羊群以后，离开牧人的带领，它就迷失了路途。羊迷了路以后，它自身的这种反抗能力非常的弱，所以很容易就被其他的野兽来吃掉。其实他在这里来比喻我们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那我们现在，我们从一个离开了牧人的羊，我们到现在找到了这个牧人，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来拯救，对我们最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从接下来从下边彼得前书5章8节所讲到，就是说我们人如果离开羊群以后，那魔鬼撒旦会怎么样来做呢？就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吃的人。所以彼得在这里比喻我们好像迷途的羔羊，时刻面临着威胁，丧失生命。但是神借着耶稣的死担当我们的罪，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就如同我们这些迷途的羊重新回到牧人那里，使我们的生命有了保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神，神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在我们得到神这么大的恩典之后，我们要称谢我们的神，同时我们要在他的恩典上来站立得稳。我们要远离 远离我们的罪，要来见证主，我们要将我们的一切都交给我们的天父，把我们的荣耀都交给天父，荣耀颂赞来归给主。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来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借着这篇经文，主啊，你来告诉我，告诉我们这些寄居者如何在世上来度过这些日子。主啊，谢谢你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你的子民，主啊，我们在地上，我们要远离罪，我们要圣洁。主啊，在地上，我们要有好行为，要来见证，为你做见证，让那些不相信的人从我们的身上来看到神你的荣耀。主啊，也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看到耶稣基督给我们树立的榜样，让我们无论在今后发生遇到任何的困难，主啊，求你都加添给我们力量，主啊，因为我们相信你，主啊，靠着你加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做。主啊，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会一起把这个抽出赞，但是开始执行之前，我们先听一首歌，一边听一边准备呼吸。刚才我们再次被提醒，我们是客路，记住的人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在等候耶稣要再来。那么使徒保罗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就是神已领主的死，只等到他。那么我们还没有到达，耶稣还没有再来，感谢主，他通过我们这个仪式来维养，来加强我们的力量，来使我们再一次的钉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默想刚才所听到。